标准模型之前的物理学。在19世纪末，物理学似乎接近完备。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两个多世纪以来无人挑战。麦克斯韦方程组将电学和磁学统一为一个电磁场。热力学解释了热量、引擎和熵。1890年代，一位自信的物理学家可能认为，自然的基本原理已经基本为人所知，只需填补一些细小的空白。这种氛围被开尔文勋爵在1900年著名的总结所概括，他宣称物理学几乎已经完成，只剩地平线上的几朵云。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云引发了永远改变物理学的风暴。牛顿的成功与水星近日点。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极为强大，他们用同一公式解释了苹果的坠落和月球的轨道，他们预测了哈雷彗星的回归，指导了行星导航，并激励了几代科学家。然而，并非一切都完美契合。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的轨道显示出进动，其近日点在每次公转中略有移动。这种现象的大部分可以通过牛顿力学和其他行星的引力影响来解释。然而，每世纪43角秒的剩余偏差无法解释。一些人提出了一颗不可见的火神行星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望远镜从未发现这样的天体。这一微小异常很容易被忽视，但它却是开尔文隐藏的云之一。一个微小的异常暗示着牛顿瞬时绝对引力贯中的更深层次缺陷曲折时空的最初低语。黑体辐射灾难。另一朵云在热与光的世界中形成。黑体一种理想化的物体，吸收并重新发射所有辐射，根据其温度以特定的光谱发光。经典物理学预测，在高频率下发射的辐射将无限增加，导致所谓的紫外灾难。换句话说，一个热的炉子应该在紫外光中以无限能量发光，显然荒谬。实验显示，实际黑体发射有限的、定义明确的光谱。经典物理学在这里显然失败了，没有新原理无法修正。1900年，马克思·普朗克不情愿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离散的包量子出现。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得不诉诸某种绝望的行为。这一激进的想法标志着量子理论的诞生，尽管普朗克本人将其视为一种技巧，而非革命。另一朵云变暗，等待爆发。光电效应。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深化了对经典物理学的量子打击。长期以来被理解为波的光，也可以表现为粒子。在光电效应中，照射在金属上的光会激出电子。经典理论认为，被激出电子的能量应取决于光的强度。然而，实验显示，它取决于频率。只有高于某个阈值频率的光，无论亮度如何，才能释放电子。爱因斯坦通过提出光以能量包的形式出现，后来称为光子，解释了这一点。光量子必须被字面理解，他写道。这种对光的粒子观的令人震惊的回归，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他表明波粒二象性不仅是好奇心，而是一个基本原理。另一朵云变成了闪电。原子与卢瑟福的惊喜。20世纪初，原子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其结构仍是个谜。 J.J. 汤姆森的梅子布丁模型设想电子嵌入在一个分散的正电荷中，但在1911年，欧内斯特·卢瑟福的金箔实验粉碎了这一画面。像薄金箔发射粒子时，大多数粒子穿过，但一些以锐角散射，就像你向一张纸巾发射15英寸的炮弹，它却反弹回来，卢瑟福评论道。结论，原子有一个小的致密的核，周围几乎是空的空间。但为什么绕核运行的电子不会螺旋进入核中，释放它们的能量？经典电动力学无法回答。原子的稳定性是一个谜，开尔文的又一朵云，膨胀成风暴。两朵云变成风暴。到1910年，裂缝已大到无法忽视。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水星的轨道。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的稳定性。看似微小的异常，实际上是更深层次失败的症状。在20年内，它们引发了两场革命：广义相对论解释引力和时空几何， 以及量子力学解释微观世界。物理学远未完结，它才刚刚开始揭示现实的奇怪分层结构。量子力学的诞生。20世纪初，经典物理学中的裂缝变成了巨大的裂谷，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结构，这些都无法用牛顿力学或麦克斯韦电磁学解释。物理学家们被迫接受越来越大胆的想法，结果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现实的彻底重建，量子力学。普朗克的量子，不情愿的革命。1900年，马克思·普朗克试图解决黑体问题。经典物理学预测高频率下无限辐射紫外灾难。在绝望中，普朗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数学技巧，假设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以与频率成比例的离散包发射。EH。简单解释，频率为的光束只能以 H 大小的块交换能量，频率更高的光携带更大的能量块。普朗克本人将其视为一种实用解决方案，而非激进变革。但这是定义了几个世纪物理学的连续性壁垒中的第一道裂缝。爱因斯坦的光量子。5年后，爱因斯坦认真对待普朗克的想法。为了解释光电效应，他提出光由量子组成，后来称为光子。这令人震惊。自从1世纪前的杨氏双缝实验以来，光被理解为波。但爱因斯坦展示了它也可以表现为粒子。波粒二象性诞生了。光电效应为爱因斯坦赢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并标志着量子观点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又一朵云变成了风暴。波尔的原子。原子的结构仍是个谜。卢瑟福展示了核的存在，但为什么绕核运行的电子不会螺旋进入核中？1913年，尼尔斯·波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电子只占据特定的离散轨道，并通过发射或吸收光量子在它们之间跳跃。他的模型以惊人的精度解释了氢的光谱线。波尔的原子是经典轨道和量子规则的不安混合，但它有效。这是量子化不仅仅是技巧，而是基本原理的证据。波尔开玩笑说，不被量子理论震惊的人没有理解它。对波尔来说，震惊是你正在关注的标志。德布罗意的波。1924年，路易·德布罗意扭转了二象性。如果光波可以表现为粒子，那么粒子或许也可以表现为波。他提出电子具有波长，由以下公式给出。Lambda equals backslash frac HP。简单解释，动量 P 更大的粒子波长更短，快速，中的子弹比慢速，轻的粒子更少波的特性。这一想法在1927年得到证实。当时戴维森和格尔默观察到电子从晶体中衍射，物质是波状的，波与粒子之间的壁垒崩溃了。海森堡的矩阵力学。1925年，沃纳·海森堡寻找一个坚持可观测量的连贯框架，可测量的发射辐射的频率和强度，避免想象不可观测的电子轨道。结果是矩阵力学，一种新的代数，其中乘法顺序至关重要。 F does not equal BA。这种激进的数学捕捉了电子的离散跳跃，并以惊人的精度预测了光谱。令人困惑。是的，但也深具预测性。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几乎同时，埃尔温·薛定谔开发了一个描述物质波如何随时间演化的波动方程。I backslash far backslash frac backslash partial t backslash psi equals backslash hack h backslash psi。简单解释，波函数编码了系统的概率，哈密顿算符描述了这些概率如何随时间变化。薛定谔的方法比海森堡的矩阵更直观，很快成为量子力学的标准语言。最初，薛定谔认为电子实际上是分散的波，但实验表明并非如此。波函数不是空间中的物理波，而是概率符，一种新的现实形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1927年，海森堡正式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无法同时以任意精度知道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种不确定性原理不是测量设备的限制，而是自然的基本特征。Delta x backslash c the backslash delta backslash g backslash frac backslash bar 2。简单解释，你知道位置越精确，动量就越不精确，反之亦然， 自然本身设定了这一界限。牛顿物理学的基石决定论向概率屈服了。哥本哈根诠释，波尔和海森堡提出了一个诠释，量子力学不描述确定的现实，而是测量结果的概率，测量行为导致波函数坍缩。这种哥本哈根诠释实用且成功，尽管在哲学上令人不安。爱因斯坦以著名的反对上帝不掷骰子弹实验不断证实量子力学的概率性质。狄拉克与相对论量子理论。1928年，保罗·狄拉克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结合，创造了狄拉克方程。他以空前的精度描述了电子，并预测了一种新粒子，正电子，于1932年被发现。狄拉克的冷静自信物理学大部分和全部化学的数学理论所需的基本物理定律已完全知晓，捕捉了那个时代的雄心。这是量子理论可以与相对论统一的第一个暗示，一个成长为量子场论的承诺。新的世界观。到1930年代，量子革命完成了。能量是量子化的。光和物质既是波又是粒子。原子因电子占距离散量子态而稳定。在基本尺度上，概率而非确定性统治。经典物理学并未被抛弃，它在大尺度上被恢复为量子力学的极限。这是现代物理学的第一课，旧理论从不错误，只是不完整。然而，即使量子力学多么辉煌，它也面临新的挑战。粒子如何相互作用、散射、湮灭和重新出现？如何构建一个粒子数量不固定的框架，并满足相对论的要求？答案在20世纪中期以量子场论到来，由费曼等人开创我们故事的下一章。理查德·费曼与量子场论的语言。量子力学在解释原子和分子方面取得了胜利，但随着实验深入，其局限性变得明显。电子、光子和其他粒子不仅停留在束缚态中，它们相互作用、碰撞、湮灭并产生新粒子。为了描述这些过程，量子力学必须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结合，结果是量子场论 QFT， 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全部基础。为什么量子力学不足以应对？普通量子力学将粒子数量视为固定，一个电子可以在原子内移动，但不能突然消失或转变。然而，粒子加速器中的实验显示正是如此，粒子不断被创造和摧毁。而相对论的 EMC 要求足够高能的碰撞，可以将能量转化为新的质量。QFT 通过改变本体论回应，尝试基本的，粒子是它们的激发。每种粒子类型对应一个遍布整个空间的量子场。电子是电子场中的涟漪。光子是电磁场中的涟漪。胶子、夸克、W 和 Z 玻色子、希格斯每种都是磁场的激发。创造和湮灭变得自然，激发或抑制场。量子电动力学。第一个完全成功的相对论 QFT 是量子电动力学，描述了带电物质如电子与光子的相互作用。由1940年代的理查德·费曼、朱利安·施温格和朝永镇一郎开发，他们分享了1965年的诺贝尔奖，解决了早期计算的困扰，无穷大。关键是重整化，一种将某些无穷大吸收到几个可测参数电荷质量中的原则性方法，留下精确的有限预测。结果具有历史意义，可以惊人精度预测了电子的磁矩，科学中最精确验证的预测之一。费曼图，物理学的新语法。费曼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概念性的，他发明了视觉计算费曼图，将不透明的积分转化为直观的可计算的过程。直线代表费米子电子、夸克，波浪线代表规范玻色子、光子、胶子，顶点是相互作用点。费曼图列出了对过程有贡献的可能故事，反映了费曼的路径积分观点，量子过程探索所有路径，振幅相加，概率来自其大小的平方。曾经令人畏惧的东西变得可触及和可计算。超越 K 迈向强力和弱力。K 征服了电磁学。但相同的工具相长，规范对称性、重整化、图表技术可以走得更远。弱力负责衰变和太阳聚变，需要重的媒介子 W、Z 和宇称破坏，需要统一解释的奇异特性。强力 将夸克保持在质子和中子内，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短距离上巨大力量，长距离上几乎不可见。统一主题是规范对称性，要求方程在局部变换下保持形式，必要规范场光子、胶子、WZ 和相互作用结构以惊人的必然性出现。胜利与局限。到世纪中期， QFT 成为粒子物理学的通用语言。它整理了亚原子世界，并使精确计算成为可能。但引力抗拒量子化相同的重整化技巧失败了，而完整的时空量子理论仍然难以捉摸。QFT 是辉煌的，但在其领域内有限的胜利。量子色动力学与强力。K 的成功激励物理学家面对1950年代和60年代的混乱边界，粒子动物园。新的强子介子、K 介子、超子、共振从加速器中以令人困惑的风度涌出。这种混乱是基本的，还是可以像周期表一样组织？强力的谜团。和结合展现出奇怪的特性。在非米尺度上巨大的力量，超出后迅速消失。饱和，添加更多核子不会线性增加每个粒子的结合。短寿命强子共振的丰富性。经典类比失败了，需要一个彻底的新图景。夸克模型。1964年，莫里盖尔曼和独立的乔治茨威格提出，强子由更少、更基本的成分组成，夸克。最初三种味道上、下，其像化学中的周期模式一样组织强子多重态。质子和中子，上下组合。K 介子和超子，包含其位。该模型整理了动物园，但没有实验能隔离单个夸克。夸克是真实的，还是只是方便的会计？禁闭之谜。即使在高能下撞碎质子，探测器看到的是强子的喷流，而非自由夸克。似乎束缚夸克的力在试图分离它们时变得更强，就像拉得越远越紧的橡皮筋。一种力如何能与电磁学如此不同的行为？量子色动力学 QCD 突破是一种新的非阿贝尔规范理论。量子色动力学 QCD 夸克携带色褐抽象属性，有三种类型：红、绿、蓝。强子是无色组合，如同 RGB 的白光。力由胶子传递，胶子本身携带色褐，因此它们相互作用。这最后一个特性自相互作用的规范波色子，使 QCD 在性质上不同于 K， 并支持其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渐进自由与禁闭。1973年，大卫·格罗斯、弗兰克·威尔切克和大卫·波利策发现了渐进自由。在非常短的距离高能量上，强耦合减弱，夸克几乎自由行为。在更大距离低能量上，耦合增强，夸克被紧紧束缚禁闭。简单解释，用更高能量放大，夸克从束缚中滑出，缩小，束缚收紧。这解释了 slack 的深非弹性散射结果质子内的点状成分和自由夸克的缺失。三人组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QCD 的证据。 QCD 从一个优雅的想法成熟为实证基础。对撞机中的喷流，高能夸克和胶子从碰撞中出现，并强子化成准直喷流，喷流其模式与 QCD 预测一致。格点 QCD 超级计算机模拟离散化时空，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度再现强子的质量和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在极端温度和密度下 Rick-LHC 物质转变为未禁闭的夸克和胶子状态，早期宇宙的回声。强子变得复合而非基本，胶子负责粘合。双刃的胜利。 QCD 与核电弱理论一起完成了标准模型 SM，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它凸显了新的谜团。禁闭仍未从第一原理解析证明，尽管得到极大支持。强 CP 问题。 QCD 似乎允许实验未见的 CP 违反宇宙空白。 QCD 解释普通物质而非暗物质。理论解释了很多，但不是全部。电弱统一与希格斯机制。1970年代初， K 和 QCD 已稳固确立，但弱合力负责放射性衰变和太阳聚变仍然奇怪，短程违反宇称，由重波色子传递。更深层次的统一诱人，它以电弱理论的形式到来， 这是物理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其核心预测希格斯玻色子需要近半个世纪来验证。弱力奇怪的相互作用。弱力表现在衰变，中子变为质子，发射电子和反中微子。恒星巨变，质子转变为中子以构建更重的核。显著特征，在极短距离飞米上作用。违反宇称镜面对称和甚至 CP 对称。由三个重粒子传递 W plus W, Z。这些玻色子从何处获得质量，而光子保持无质量？这是核心谜团。电弱统一，格拉肖、萨拉姆、温伯格。1960年代，谢尔顿·格拉肖、阿布杜斯·萨拉姆和史蒂文·温伯格提出了统一电磁学和弱力是单一电弱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关键思想，在高能量下两者融合，在低能量下看似不同。一个充满空间的新场希格斯场打破对称，赋予 W 和 Z 质量，而光子保持无质量。数学上具有 SURL times UEY 对称群的规范理论。希格斯机制，希格斯场就像充满整个空间的宇宙介质，与其相互作用的粒子获得惯性质量，不相互作用的粒子如光子保持无质量。W 和 Z 玻色子与希格斯场强烈耦合，获得约 80-90 GeV 的质量。费米子通过汤川耦合获得质量，每种费米子类型的强度不同。希格斯玻色子本身是希格斯场的涟漪量子激发。简单解释，质量不是一次性赋予的物质，而是与无处不在的场的持续相互作用。实验胜利 WZ 和希格斯应用的实验测试了该理论。1983年 CERN SBS 发现 W 和 Z 玻色子，其质量和性质与预测一致。卡洛·卢比亚和西蒙·范德梅尔获得1984年诺贝尔奖。2012年 CERN LHC Atlas 和 CNS 宣布在125 GeV 发现新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其生产和衰变通道与 SM 预期一致。这一发现完成了标准模型的粒子列表。风暴过去了，地图与地形相符。标准模型的辉煌。到2010年代，标准模型成为科学中最成功的理论之一。立场，电磁学强力 QCD。弱力作为电弱的一部分。粒子，六个夸克上下旗灿底顶。六个氢子电子，子子和它们的中微子。规范玻色子光子，八个胶子 WZ。 希格斯玻色子，其预测能力令人震惊，经过几代对撞机和探测器的验证，裂缝出现。即使在2012年香槟瓶塞弹出时，物理学家们知道 SM 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引力。中微子有质量，但最小 SM 使它们无质量。暗物质和暗能量缺失。层级问题，希格斯质量为何相对于普朗克尺度上的量子修正如此轻？味道之谜，为何这些质量和混合？为何三代？希格斯的发现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表明 SM 在其范围内是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教训，从开尔文的谦逊云到全面革命，物理学通过认真对待异常取得进展。一、令人困惑的数据：水星的进动、黑体光谱、光电阈值、原子的稳定性。二、大胆的理论框架：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三、统一的数学形式：量子场论、规范对称性。四、预测的实体：夸克、胶子、WZ、希格斯。五、数十年的实验，坚持从桌面实验到钛电子伏特对撞机。六、胜利和新问题。旧理论未被抛弃，它们作为极限情况被嵌套。低速和弱引力下爱因斯坦中的牛顿，大尺度上量子力学中的经典物理学，固定粒子数下 QFT 中的非相对论量子力学。最终反思，从牛顿的机械宇宙到普朗克的绝望量子，从爱因斯坦的光子到波尔的量子跃迁，从费曼的图表到 QCD 的喷流和希格斯场的无声，便在过去150年展示了从小云中诞生的风暴。 每个异常水星的轨道、黑体光谱、不稳定的原子、缺失的希格斯，都是一个线索，表明更深层次的秘密等待发现。今天，标准模型以其预测的精美精度验证而屹立不倒。然而，如同开尔文的云，新谜团潜伏，暗物质、暗能量、中微子质量、重子不对称、量子引力。如果历史是引导，这些裂缝不意味着物理学已结束，它们意味着物理学才刚刚开始另一场革命。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标准模型与量子场论基础。Paskin, M, E, and Schroeder, D, V. 1995.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Field Theory. Westview Press. Weinberg, S. 1995. The Quantum Theory of Fields, Volumes 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iffiths, D. 2008. Introduction to Elementary Particles R&D ed. Wiley VCH. Feynman, R, P, Leighton, R, B, and Sands, M. 1963.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Edison Wesley. 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Einstein, A. 1916.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Annalen der Physik. Meissner, C. W. Thorne, K. S. and Wheeler, J. A. 1973. Gravitation. W. H. Freeman. Carroll, S. M. 2004. Space-time and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Relativity. Edison Wesley.